二侠兵召会，一看欧阳春管的要刀，当时就犯了傻了，汗也下来了，支支吾吾答不上来。欧阳春一看他真着了急了，老头子乐了，二弟你看这是什么呢？北侠把七宝刀拉出来了，往前一递，丁兆慧这才知道怎么回事，闹了半天刀被北侠偷去了。人家什么时候偷的他的刀，他连一点察觉都没有，可见这功夫和身份得差多少吧。到了现在，丁兆慧是心服口服。欧阳春拍拍他的肩膀，二弟呀，咱们哥俩相处半个多月了，我知道你烦我，你心里不定怎么骂我呢，觉着我是个窝囊废，是不是？哎，有那么一点。二弟，我劝你目光不要短浅，为人处事要多加谨慎。你这人哪儿都好，又仗义，也血心仗胆，就是有点毛愣。往后你要把这一点改掉了，才能够个完整的侠客。要好好的学呀。是是是，老哥哥，金石良言必当铭刻肺腑。说到这儿，咱还得补叙两句。欧阳春为什么故意戏耍丁兆慧呢？原来当初大侠客丁兆然跟北侠介绍过，说我二弟这人呢，哪儿都好，就有一样，骄傲，世人都看不起。另外这人还非常毛愣，也非常任性，有时候我一规劝他吧，他还不服，我娘呢还偏袒于他。要照这样下去啊，他早晚非吃亏不可。他拜托北下欧阳春，有一天你们哥俩要见着，老哥哥您替我好好教训教训他，您说话比我有分量。欧阳春是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，这次在信阳州遇上丁二侠了，这才有意地气他，然后叫他碰了南墙再教训他。这一招果然有效啊！打这之后，丁二侠对北下欧阳春奉若神明，是言听计从，闲言少叙。丁二侠高了兴了，把龙涛叫过来了，刚要介绍怎么回事，欧阳爷一摆手，甭说了，我全听见了，不就是捉拿花蝴蝶吗？哥哥我闲着也没事，我希望咱们三个人通力协作，为民除害。龙涛一看面前站着大赌胖子，这老爷子是谁？经丁兆辉介绍他才清楚，趴在地上磕头，要求老侠客无论如何给帮忙。欧阳春点头。打这么，欧阳春和丁兆辉住到圆光寺，龙涛在寺外访查，有什么消息禀报两位侠客，他们准备捉拿花蝴蝶，咱暂且不提。话分两头，单说撤地鼠韩章，韩章捡了个孩子邓九如，后来把邓九如托付给窝头铺的掌柜的，因为他听说本地闹花蝴蝶，因此他也没走，明察暗访。但是很多天过去了，也没访着花蝴蝶的下落。这一天韩章离开信阳州到了郊区，路过一个大镇子叫石阳镇。韩章一想，我在这儿查访查访，可查来查去，杜甫有点饥饿了，想找个饭馆吃点东西。你看石阳镇是不小，没有一家像样的饭馆，靠着东镇子口路边上有个大院， 支着棚子，放着条桌和板凳。二爷韩章提鼻子一闻，有一股香味儿，心说呀，这地方还挺风凉，在这吃着东西，往街上看还挺清楚，我就在这儿吃得了。就这么的，他进了院子了。掌柜的也是个老头，收拾的挺干净。一看韩章穿衣打扮与众不同，因此特殊的工具。大爷您来了，请坐吧。把桌子凳子擦了擦，韩章面朝外坐下了。掌柜的，你们这都卖什么吃的？哎呀，小本经营。你说买点鱼肉吧，又没人吃，所以咱们这都是素东西。
好，
我就爱吃素食。都什么呢？五香豆腐干，五香豆腐丝，五香茶鸡蛋，这全是这个。你没看我这煮了一锅吗？
好，
每样给我来一盘。有什么主食？就是锅饼。哎，锅饼也行，也给我来一盘啊。有酒吗？
有，
来四两酒。这老头把吃碟筷子给摆好了，一样给端上一盘来。韩二爷提鼻子一闻，还真挺得味。吃吧。他一边喝着一边吃着，就琢磨捉拿花蝴蝶的事儿。二爷一想，我要不把这小子给抓住，我不能离开新疆州。他心里琢磨着，可也吃个不得理儿，打算付钱。手一摸这兜，韩长傻了，怎么回事？
没钱。
哟啊，想起来了，我一时高兴，把银子都给了窝头铺的掌柜的了。哎呀，我光顾想别的事了，怎么没想钱上的事儿？你看看人家小本经营，我吃完了付不起钱，这多丢人呢。我小名也是大无义。韩二爷可有点着了急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实在不行啊，就得扒衣服当这饭账。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从外边来个人，可这小子一步三晃，头上歪戴着纹身公子巾，飘带不系，露着胸脯，瘦的跟干巴鸡差不多少，头上还贴着一块俏皮膏，手里拿着把折纸扇，鼻子哼哼着小曲儿，也进了这个饭铺里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味道不错呀，掌柜的，一样给我来一盘，少爷我也解解馋。噔噔噔噔，掌柜的一看是他呀，就皱起眉头来了，不愿意卖给他。原来此人就是本地人，姓卞，叫卞吉士，他爹叫卞龙，是本地的土财主。你别看家里有钱，这小子经常在外头欠账，吃完了就不给。他在这小饭铺不是吃了一回饭了，现在算起来能欠15两银子也没给呢。因此这掌柜的皱了皱眉，没言语。怎么的？我说话你没听见？我说少爷，你们家家趁人值也犯不上垃圾话。您说您吃了几顿饭了？您总说写的账上写的账上，到现在您也不给。现在我这点钱都周转不过来了，您怎么还上这吃？我先问问，这顿您是给钱呢还是赊账？
哎呀，我说老张头，你真是狗眼看人低呀！少爷，我能欠下你的吗？到时候本利我全都给你还清，不就结了吗？明天指定给。
明天啊，咱们可一言为定。老头说着撅着嘴，一样给端上一盘来。这小子看了看，又是这玩意儿。上次我就跟你说过，你呀
也弄点鱼肉什么，种个鸡了，爬个鸭子了，你是不是多收入俩钱儿？你老买富东西，谁爱吃？
公哥，我本小力薄啊，我买不起呀、啊。
买不起没关系，今儿个少爷我馋了，打算改改口味。哎，
你给我炖只鸡怎么样？
我哪有鸡？
什么哪有鸡？
那墙根底下那堆鸡，那谁的？
那是我家里养的，不卖。
哎，
你挑那肥似的，给我炖它一只，
明儿个我加倍给钱不就得了吗？
我说少爷，您可别坑我呀，这都是下蛋的鸡，到时候您说了不算，可把我坑了。
哪能呢？你废话少说吧，你快给我炖鸡。
这老头挺听话，抓了一只老母鸡，褪了毛给他炖上。
韩章呢，看了看他，心说挺好个人，非把帽子歪戴着，挺好的衣服不好好穿着。一看就是个浪荡公子哥。
二爷又一想，我正好没有饭钱，这可不是耍坏，我要抓个倒霉的。何二爷就打定主意了，他也不着急，慢慢喝这点酒磨蹭时间，一会儿这只鸡就炖好了。老头拿钩子搭上来，搁到盘里头，往上刚一递，韩章接过来了，
给我。
这卞吉士一看，哎，我要的鸡怎么给你呢？韩章把眼一瞪，
废话，我也要的鸡，不得有个先来后到吗？你进来的时候你眼瞎吗？你没看我在这坐着吗？
土匪啊，你也要鸡了？他这只鸡是我单点的，那我可不能给你吃。
韩二爷一乐，你不给我吃，你准备出多大价钱呢？
那叫老头说吧，咱俩谁给的钱多，那谁就吃。
那你说吧，你给多钱？
我给一两银子。
我给五两。
五两？我给十两。
韩章一伸手，
二十两。五十两，八十两，我拿那个一百两。
那你吃吧。
一会儿
编辑师一听泄气了，我得娘个一百两吃只鸡，我可倒了血霉了。把开饭馆的掌柜的可乐坏了，心说他妈这小子非得有人调理他不可，这可给我解了恨了。单说这编辑师赌气把这只鸡端到眼前，把鸡脖子一拧拽下来，吃了没两口，
今天他妈倒霉碰上瘟神了。不是，我老头给我写账上，明儿还你啊。
公子啊，这只鸡可一百两啊，连过去欠的旧账是115两，连利息你得想办法给我。
放心吧，明天我要不给你，我是你孙子。爷爷走了。
这小肚子都气满了，鸡他也没吃，他走了。韩章一看，你不吃，正好我吃，就少只鸡脖子，那算个什么呢？二爷端过来吃上了。掌柜的对韩章非常感激，我这位爷爷您可真了不起，三言五语让我赚了笔大钱。尽管他爱赖账，但是多一半他得给我，哪怕给我几两银子我也赚钱了，我得谢谢您，这顿饭钱我不要了。韩章一听啊，正好我没钱给这顿饭钱，因此老头说请客了，他也就没客气。在这吃着鸡，两人闲谈，韩章就问贵姓。免贵姓张啊，都管我叫老张头，因为我行三，大伙儿都管我叫张三。我掌柜的，我看你这儿也没人吃饭，可不为对付着活着。前些日子还行呢，就最近一时期一天不如一天。为什么？
闹花蝴蝶呀，他妈出来这么个小子，不定哪会儿他冒出来了，男女老少没有不怕他的。 您没听说呀，信阳州抓差办案的八班大都头卢渊都叫他大卸八块了，老百姓敢碰吗？所以家家关门闭户，有钱的人也不敢出门了，我这小买卖就垮了。
哦，
你见过花蝴蝶没有？光听说。
你们本地他做过案吗？
嗯，本地还没有，不过大伙担心的就是这个。别的庄村呢都遭了涂炭了，就我们石阳镇这花蝴蝶还没来过。越是这样大伙越害怕，您知哪会儿他冒出来。
哦，
韩长就坐在心里有数了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外头急冲冲跑了一个人。张掌柜的，快快快快，给我来点豆腐干豆腐丝，再给我来盘锅饼，吃完了我得上衙门去报案去。掌柜的一看认识，这个人就住在这儿不远，叫庄家屯，此人姓庄，叫庄志和，是个教书先生。庄先生，你们家出什么事呢？你要报案？
别提了，家门不幸，昨天我外甥女儿丢了。你说挺大姑娘夜不归宿，那肯定是没好事，说不定叫花蝴蝶给抓走了。
哎呀，要了命了，昨天晚上找了一夜没找着啊，我一看不报官是不行了，从昨天晚上折腾到现在我没吃着东西呢，我打算在你这打打尖，然后进城到衙门去报案。
韩章一听，又是花蝴蝶的事。二爷就问，你有什么证据说你外甥女儿叫花蝴蝶抓去了？
可我就这么一猜呗，他本地就闹花蝴蝶，除了他还有谁呢？
你外甥女多大了？
今年13。
不至于吧，
花蝴蝶虽然是个采花贼，13岁的小女孩未必她能糟蹋。
我看你也不用着急，你把你的住处告诉我，我可以替你帮帮忙。
韩章为什么上了热心肠来呢？他就是这个性子，专管路见不平之事。第二，韩章现在没钱呢，也想给别人干点事儿挣点零花，这叫一文钱憋倒英雄汉。本来韩章这人不爱说话，今儿个也得想法多说点话，这就叫无利不起早嘛。这庄志和一听，好汉爷爷，那我可求之不得，请问您尊姓大名？
我姓韩，我叫韩章，人送绰号彻地鼠啊。
五鼠弟兄，哎呀，这可是神仙，二爷您请上，我给您磕头吧。
韩章一听，行了，今后这几顿饭钱呢不发愁了。庄志和就求这老张头，你呀去砍几斤肉来，再买点海货，今儿个我得请客，我请请韩二爷。韩章一摆手，不不，你没看见吗？我吃鸡我都吃饱了，咱们心领神会啊，你把家乡住处门从哪开，怎么个情况告诉我就可以了。庄志和讲说了一遍，韩章说这么办吧，如果我要打探这消息，或者把你外甥女儿救了，我就给你送到家去，
那感情好，我求之不得了。二爷，那您住在哪儿了？比方说要有事我找您，上哪儿找去？
这个韩章还没有安身之地呢。
庄志和一想，这么办吧，我张掌柜的，你不是光棍一个人吗？你家3间房也没人住，能不能让韩二爷委屈委屈，住在你家？
行吧，欢迎欢迎。
五鼠弟兄，那是老百姓的大恩人呐、啊。咱们信阳州一带，有哪个不知道五鼠弟兄的？只要他不怕脏，我把屋好好归着归着，就请二爷住在这儿吧。
韩章正没地方去，也就点头答应了。他就住在大富居饭馆的后院，
庄志和帮忙
把屋给收拾收拾，韩章有了安身之地，让庄志和也不必去报案，
报案没用，
你直接回家去听信儿去了。韩章就住在这儿了。晚上韩二爷一想，眼识最主要的就是钱的事儿，没钱寸步难行啊，我上哪儿弄俩钱去呢？忽然想起吃鸡那个便吉士，这小子是本地的土财主，他父亲为富不仁啊，我偷他不算偷，用不义之财办有义之事。对，晚上我溜达溜达。韩章换好夜行衣，晚上来到老卞家，正好这会儿卞吉士向他爹报账，他爹卞龙在太师椅上坐着，面沉似水，正训教儿子。我说你一个月得花多少钱？不刚给你开了50两银子，你怎么就花没了？爹，那话不能那么说呀，现在东西您知道有多贵呀，我今儿个吃只鸡就花了100两银子。
啊，
什么鸡值100两银子？他说我就遇上这事儿了，我在大福居叫老张头给我推了一只老母鸡，我刚想吃，遇上个黄脸大汉，他也要吃，我们俩就争执起来了。后来我们俩就讲这价钱，我说5两，他说10两，我说20，他说40，涨来涨去涨到100，我说100，他说你吃，我就吃了，这不就100两银子吗？啊呸！有畜生，你纯粹是个败家子，你叫人家把你蒙了，这笔钱不能给，不能给也行啊，我过去还欠人家15两银子呢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我还能不给吗？怎么办吧，你到账房去支俩钱，往后你再这么败家，我一文钱也不给你。哎哎，爹呀，您高个手，这回多给我点吧，去吧，取200两银子来。哎哎，这便吉士就出来了，到账房算完了，拿个托盘托着这200两银子往回走。韩章一想，这给我准备的，这200两银子我能花些日子。韩二爷冷不丁使了个扫堂腿，便吉士也没注意，扑通摔了个跟头。韩章就利用这机会把200两银子往怀里一夹，飞身而走。这便吉士就喊上了：“哎，我谁给我绊倒了？谁给我绊倒了？”连他爹在家人全跑出来了。哎呀，他爹一皱眉，你怎么平地摔跟头，看鼻子都抢破了，快起来吧。哎，真他妈倒霉，这两天不走时运，哎，怎么把钱摔没了？再一找200两银子是不翼而飞。他们怎么折腾咱不提，单说韩章，韩二爷有了这200两银子，心里有了底儿，回到大福居先把他锁到抽屉里，第二天开始就访查这花蝴蝶。你说冤家路窄，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戚的时候，这话一点不假。自从韩章见着庄志和那天的第三天晚上，果然遇上了花蝴蝶。因为韩章白天睡觉，晚上出来活动，他知道贼人作案都是在深夜，正好走到石阳镇的东北一片庄稼地里。韩章正往前走着，月光之下对面来个人，这人哼着小曲晃晃悠悠的，正跟韩章打了个对面。借着月光，韩二爷一看，这位是扎金剑秀，宽脑门尖下壳，背后还背着把刀，长得可是不错，就断定这个人很可能是花蝴蝶。韩二爷怕闹误会，准备炸着他，因此韩章把刀拉出来把他给拦住。呆， 胆大的恶阴贼，你犯了案了，哪里走？你看对面这人要不是，那一说那就算完了。但是这人真是花蝴蝶，这小子刚做完案，把一个姑娘奸污的杀掉，把金银财宝全得到身上了，打算找他的好朋友去高高兴去，没想走到庄稼地遇上了韩章。花蝴蝶脑袋嗡了一声，你看面前这黑的个比自己高着半脑袋，眼珠倍儿亮。但是花蝴蝶这小子比猴都尖，从来是软欺硬怕。花蝴蝶一乐，哟，好汉，尊姓大名，您怎么知道我呢？韩章就对，就是他了。说什么今天晚上我可不能放他走了。韩章用刀一指，小子，我跟踪你不是一天了，赶紧束手备擒到官府问罪。
别介，咱们是生在世上，谁不用谁，只要大爷高高手就让我过去了。我姓花的是朋友，我也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。如果朋友真不给我开面，我希望你也打听打听，我姓花的可也不是好惹的。
说着话，两个人是当场动手。